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世界杯反思，春超是中国足球的希望，第二个是人民银行继续推高人民币汇率，第三个是川普和内塔尼亚胡这次是真的闹翻了。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17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美国之音报道，七国集团峰会6月17号在法国结束。那么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声明的内容主要有五点。第一个，反对以武力或者是胁迫手段单方面改变东海、南海和台湾局势，相关问题只能通过对话和平解决。七国集团峰会2021年7月开始把台湾和印太议题纳入联合声明，之后每年的七国集团峰会都会强调台湾海峡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这第一。第二，对朝鲜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支持按照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声明敦促朝鲜立即解决日本人被绑架的问题。第三，七国集团应共同解决全球长期存在的严重的经济失衡的问题。声明指出，七国集团需要应对导致市场扭曲的非市场政策和做法，并推动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国际经济体系。第四，七国集团重申继续支持乌克兰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七国集团表示将进一步的加强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包括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防空导弹和远程打击装备。同时，七国集团还将会协助乌克兰扩大本国军工生产能力，继续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第五，在中东问题上，七国集团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并表示将会协助推动协议的落实。七国集团强调，国际航道应该自由通行，不被任意收费，这是全球贸易正常运转的重要基础。那么七国集团总哪七个国家呢？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这七个国家是这个地球上最发达的国家，没有人没落啊！它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 40%。这些国家在金融、贸易、科技领域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对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有指标性的作用，所以七国集团影响非常大。第二条新闻是日经新闻报道，在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6月16号移动上升到1美元兑 6.75 美元。创下了3年0.4个月以来的最高值。那么6月17号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 6.8096， 比上个交易日又上升了12个基点。所以在人民银行的政策引导下，人民币汇率最近几天强势运行。在这个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两个市场的汇率同步上升，所以创下3年来的新高。外汇分析员认为，人民银行推高人民币汇率的目的是为了防范跨境资本流出人民币资产。那么在基本面，中国五月份出口强劲，贸易顺差达到1054亿美元，也成为人民币走强的一个重要背景。日本经济学家西滨彻表示，随着很多国家加速这个能源转型，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上升，所以中国的光伏电池和光风电设备出口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人民币升值。那么今年以来，美元指数小幅上升了 1.3%， 但是人民币整体走出了一个上升的行情。那么在人民币 对美元累计升幅达到了升值达到了 3.3%, 3.3%, 今年到现在六个月啊。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中央社报道，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卡利诺丁6月17号登上了南海的燕子礁视察，并且宣布马来西亚计划在2029年在燕子礁设立防空雷达系统，提升对南海海域的监控和预警能力。燕子礁是南沙群岛的一部分，它位于东马沙，叫东马沙巴首府亚比西北方向，亚比这个地首府叫亚比，西北方向162海里，距离海南岛700海里。那么中国、台湾、越南、马来西亚都说拥有南沙群岛全部或者部分主权啊。那么目前燕子礁是由马来西亚控制，马来西亚在燕子礁上设立了皇家海军基地，它是马来西亚在南海的前哨据点。那么未来会增设防空雷达，进一步的强化对周边海空活动的监控能力。卡利诺丁当天率领海军、空军联合作战将领一同登岛视察。卡利诺丁表示，燕子礁不仅仅是军事前哨，也象征马来西亚在相关海域的持续存在，实施有效管控并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第四条新闻，路透社报道，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6月17号紧急召集参院特别会议，罢免了参院议长叫卡耶塔诺，并且选举参员加查利安为新的议长。那么当天出席会议的13名参员全部投票支持加查利安啊。那么所以他非常快的完成了一个权力更迭。卡耶塔诺和他的盟友当天在会议上集体缺席啊，因为知道会输掉。卡耶塔诺是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盟友，那么今年5月当选参院议长。菲律宾在参院的领导权争夺在5月份已经展开，当时被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参员叫德拉罗萨消失几个月之后突然出现在参院，投下了关键一票，关键一票就是卡耶塔诺当选议长。那么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特工5月11号进入参院大楼抓捕这个德拉罗萨，曾经一度引发了混乱，并且传出了枪声。几个小时之后德拉罗萨离开现场，此后下落不明，所以政治局势进一步的复杂。菲律宾参议院将会在7月6号启动对副总统萨拉的弹劾审理，如果弹劾成立，萨拉会被禁止担任公职，他不仅终结萨拉的政治前途，也会影响这个萨拉2028年这个总统选举的布局，他都不能参加公职，肯定不能参加总统选举。第五条新闻，路透社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俄罗斯海军巡防舰叫格里戈洛维奇将军上将号，海军上将号啊，叫海军上将号，6月16号在英吉利海峡向英国民用游艇光明未来号发射了警告弹。斯塔默批评俄军的做法鲁莽，令人担忧啊。那么事件发生在英国的怀特岛以南20海里，事发海域靠近英国的领海，但是是在国际水域。光明未来号上面是一对英国的退休夫妇，他们正在驾驶游艇从英国前往法国的色保。俄罗斯的国防部表示，英国游艇持续靠近俄罗斯的巡防舰，并且没有回应俄方的无线电警告，所以俄军发射了警告弹。英国国防部判断，俄军开火的目的是避免两船发生碰撞。事发时英国的海军巡逻艇叫莫西号正在跟踪俄罗斯的巡防舰，并且在事发后向英国游艇提供了协助。 那么这起事件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是因为事件发生在英国和俄罗斯海上关系高度紧张的时候。两天前的6月14号，英国军方在英吉利海峡扣押了俄罗斯的引质邮轮叫斯米尔托斯号，理由是邮轮规避西方对俄罗斯石油出口的制裁。那么他在协助俄罗斯获得战争资金，他扣押了他的游艇。那么俄罗斯的巡防舰是不是因此就去骚扰这个英国的游艇？有可能，都有可能。俄罗斯人啥事都干得出来。第六条新闻，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叫雷默医生6月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加拿大去年总共有5603人死于阿片类的药物中毒，同比减少 23%， 其中 96% 的死亡属于意外中毒。那么意外中毒指的是他并没有自杀或者是故意伤害的意愿意图，他是因为服用药物或者是吸毒等原因中毒死亡。加拿大政府表示，死亡人数下降的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含有芬太尼的街头毒品在减少，第二个是各地这个应急医疗服务能力扩大，第三个是用于逆转阿片类药物过量反应的急救药物，这个药物叫纳洛酮逐步的在普及，普及这个药物呢就能够把这人救回来。雷默医生指出，虽然阿片类药物中毒死亡人数在下降，但是仍然高于十年前的水平。与此同时，加拿大药物的滥用情况仍然很严重。去年和药物滥用相关的紧急医疗服务增加了 9%。 加拿大原住民服务部长加尔马斯蒂表示，原住民仅占加拿大总人口的 2.6%， 但是却占到阿片类药物中毒死亡人数的 10%。 那么反映出长期以来存在的社会和健康不平等的情况。加拿大政府表示，未来将会继续加强这个监测，废水监测、毒品成分检测、边境的缉毒以及社区戒毒和治疗服务，进一步的降低药物过量死亡风险。这是第七条新闻。 Ashes 报道，人工智能正在快速的改变美国政治竞争的运作方式那么政治竞选的运作方式，从国会选举到州长竞选，越来越多的候选人和政治组织开始使用人工智能制作竞选广告，政治传播正在进入一个真假难辨的新阶段。那么这种变化重要性在于，人工智能正在打破传统政治竞选默认遵守的规则，它在模糊事实和虚构之间的边界。那么目前美国对政治广告中的人工智能应用没有统一的监管，竞选团队是否披露这是人工智能的内容，主要是依赖你自愿，你愿意讲就讲，没有法律强制。那一些民主党议员已经说明，如果未来重新掌控国会，会推动这个立法。那么近期最受关注的案例来自德州，支持川普的政治组织发布了攻击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叫塔拉里科的广告。这个广告是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画面，把塔拉里科描绘成一个穿裙子演唱涉及这个跨性别议题的歌曲的形象。那么整个的共和党都是用这种方式来这个形容这个塔拉里科。那相关画面不是真实的，而是人工智能合成的内容。人工智能竞选广告的普及正在降低政治传播的成本，也提高了政治操弄的能力。那么以前制作复杂的视频需要专业团队，需要很高的成本，现在只需要少量的技术人员其实就是拿这个人工智能工具就可以实现。这就意味着美国政治竞争 正在从传统的信息战逐渐的进入人工智能时代的认知战，选民面临的挑战不再只是辨别你的政治立场，而是你要判断你看到的内容究竟是真是假。那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政治传播的门槛也不断的降低，那么监管体系明显的在滞后，所以事实和虚构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所以未来影响选举的结果可能就不仅仅是谁掌握更多的资源，而是谁更善于利用人工智能塑造现实啊。第八条新闻，联合早报报道，中国爱达邮轮公司6月17号宣布，从今年12月开始，它有一艘邮轮叫魔都号，魔都号邮轮会恢复停靠日本的八重山诸岛和那霸。魔都号是2024年1月投入运营，从2024年开始到2025年的6月，爱达邮轮旗下的魔都号还有个地中海号，这两艘邮轮总共停靠日本港口240次，所以日本一直是中国邮轮最重要的目的地市场之一。那去年11月中日关系恶化，魔都号和地中海号就全部避开日本，转去韩国东南亚航线，但是从市场表现来看，替代航线的吸引力明显不足，这个邮轮的上座率影响很大啊，然后企业经营压力开始增加，这个搞了半年之后，这个邮轮公司最终开始恢复日本的目的地啊，说明什么？说明市场需求最终压过了地缘政治的因素啊。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航空领域，中日关系恶化之后，中国政府要求中国的航空公司取消赴日航线，结果中国航空公司的损失惨重啊。这是第八条。第九条新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气象局6月17号宣布，热带太平洋已经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啊，全球气候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转变。那么全球气候系统从2023年到2025年连续经历了叫这个拉尼娜现象，从拉尼娜现象开始转入厄尔尼诺现象。那么所谓的厄尔尼诺现象指的是赤道太平洋这个表面温度异常上升啊。厄尔尼诺虽然发生在太平洋地区，但它影响的范围涉及全世界啊，它会导致高温、干旱、洪水、暴雨、强风暴等等啊。这两天应该是要到美国的东北部了啊，应该是会有风暴，明天就应该到东部地区啊。那么世界气象组织把厄尔尼诺称为地球上最强的气候模式之一。澳大利亚气象局表示，这一次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今年下半年迅速的增强，甚至有可能发展成为史上最强的厄尔尼诺现象。世界气象组织之前说，明年也就2027年有可能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因为厄尔尼诺现象。那么气象模型预测，东南亚、澳大利亚将会面临降雨减少、严重干旱的风险啊，南美洲地区会遭遇暴雨、洪水、山体滑坡的自然灾害。那么极端天气将会影响粮食、咖啡、糖还有其他农产品的产量，会推高这个农产品的价格，对全球的供应链会造成冲击啊。所以大家注意啊，气候今年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这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啊。第九条新闻，第十条新闻，大象月刊的专栏作家叫帕克，发表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麻将为什么在美国重新流行。帕克写了他自己的经历，他说呢，一位从来没有认真打过麻将的中年母亲，因为朋友的一次教学就掉进了麻将的世界，他甚至专门飞到德州的达拉斯 参加农历新年的麻将比赛。这不是一个个人的故事，这是一场正在美国发生的文化现象。文章指出，过去几年麻将在美国迎来新一轮的复兴，从华盛顿的咖啡馆到社区中心，到公共图书馆，再到学校募捐活动，还有到这个私人聚会，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学习麻将。社交媒体上充满了麻将的内容，各类的麻将俱乐部、课程、麻将比赛，甚至形成新的消费市场。那么美国的名人也参加，什么梅根马克尔啊，什么 Netflix 那边也有这个麻将小组啊，等等，这些名人都说自己很喜欢打麻将。那设计品牌也推出价格从几百美元到上万美元不等的麻将套餐，有这么贵的麻将吗？把麻将进一步的变成了一个生活方式的产品。那历史学家指出，麻将大概是起源于19世纪中后期的上海和长三角地区。20世纪初，美国的商人把麻将引入了美国，当时就在美国引起了全国性的热潮。到了1924年，美国国会甚至专门为麻将套装设立关税类别。后来这股热潮退去，但是麻将一直留在美国的华人社区，还有一部分犹太社区。到了1937年，美国国家麻将联盟成立，并且逐步发展出一个具有美国特色的玩法。因为它有百搭牌啊，有这个每年还会有更新的牌卡系统，所以美国的麻将跟中国的麻将其实有点不一样。美国的麻将叫美国麻将，美国自己的麻将啊。那么现在呢，麻将呢正在经历第三次复兴。那么推动这一轮复兴的因素有很多，首先就是疫情之后，美国人开始渴望面对面的社交，因为实在有太多的这个电子化的模式啊。但现在大家渴望面对面社交，那麻将要求四个人坐在一起啊，那必须交流啊，必须观察，必须互动啊。所以智能手机时代、社交媒体时代，这种面对面的连接反而成为一个稀缺的资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麻将有这个策略和运气的因素，它有点像拼图，又有点像填字游戏啊。你要计算，要记忆，要判断，但是呢又有随机性啊，有运气的因素啊，而且非常复杂，很容易进入这个一个状态啊。而且在几个小时之内，你不会管你的工作，也不会管你的手机。最重要的是，麻将有天然的社区属性啊，或者是群体属性。你跑步啊、健身啊，你一个人就可以了。但是麻将不是，麻将要很多人参与啊。所以它既是一种娱乐，也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网络。不过呢，麻将在美国的流行也引发了文化身份的讨论，因为有大量的白人中产女性加入，所以美国的麻将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消费文化啊，什么定制的牌啊，什么主题桌垫啊，什么度假活动啊，会员俱乐部啊，就各种出现啊。但是一些亚洲玩家认为，麻将正在被商业化，或者是重新包装。当然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每个人的看法。有些厨师说美国的麻将把它的核心变化其实就是资本化。把它说成是一种资本化。那也有学者认为，麻将的复兴为不同的群体重新认识亚洲文化提供了一个机会，尤其是近几年啊，反亚裔的情绪在上升，所以越来越多的亚裔年轻人开始重新寻找他自身的文化身份，麻将恰好成为连接家庭记忆和族群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媒介。所以呢，麻将现在开始流行起来。麻将你又需要坐下来啊，需要看，需要大家一起来啊。 那么这是第十、第十一。天文网站发布的信息显示，难得一见的天文现象叫月掩金星，就月亮挡住金星。6月17号在美国、加拿大、北美啊、墨西哥还有加勒比海出现，所以月掩金星，掩是掩护的掩，讲的是月亮恰好运行到金星和地球之间，所以从地球上看，金星会被月亮逐渐的遮挡，随后金星又会从月亮的背后慢慢的出现，重新绽放光辉。那金星是夜空中除了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那么6月17号就今天，月亮是接近峨眉月的形态，所以这次天象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很好看。那错过这一次呢，北美地区要下一次要看到至少要等四年。那么根据预测，美国东部时间的观测时间是6月17号下午的2点半到5点半，加拿大东部地区是下午2点到5点，墨西哥中部是下午11点到4点啊，下午的11点4点应该是中午的11点嘛啊，你用双筒望远镜或者小型天文望远镜都能看得更加清楚啊。啊，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来讲一个川普跟内塔尼亚胡真的闹翻了啊。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爱德华卢斯认为，美伊达成停火和谈的框架协议之后，美国总统川普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这次真的闹翻了。就在美伊达成协议前夕，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袭击，那么这件事情差点对双方的协议达成产生影响。那么白宫随后紧急协调，防止局势升级，最后保住了协议。那么川普事后公开表达对内塔尼亚不满，他说这个发动内塔尼亚胡发动袭击毫无判断力。那事实上，川普和内塔尼亚胡对伊朗问题的战略目标已经公开分化。对川普而言，他目前的首要目标就是结束伊朗战争，开放霍姆兹海峡，稳定能源市场，并且要兑现他说他对反对长期战争的一个承诺。对内塔尼亚胡而言，伊朗政权始终是他的主要目标，所以以色列长期推动对伊朗采取强硬的政策，甚至希望借战争来推动伊朗政权更迭。这就意味着美伊协议的达成直接就削弱了以色列长期施压的战略。所以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框架中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豁免制裁、恢复石油贸易的条款。如果协议最终落实，伊朗可以恢复石油出口，并且获得冻结的资金，这个结果肯定是以色列常遏制伊朗的战略完全相反，和他的战略完全相反，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华盛顿内部的分歧也在扩大，共和党长期存在两股力量，一类就是支持共和党这个支持全球干预的传统鹰派。共和党内部的传统鹰派势力非常的大，他就是全球干预，美国发动的战争就是这帮的人推动的，就是共和党内部的传统鹰派势力很大的这帮人。那另外一类就是 MAGA 是孤立主义，就啥我都不管，全部撤回来啊！川普从欧洲撤军啊，从亚洲撤军啊，全世界甚至退群啊，都是 MAGA 的孤立主义。这美共和党内部就两股势力，那伊朗战争初期鹰派占上风，那随着停火谈判推进， MAGA 的力量重新获得优势。所以对于川普的基本盘而言，结束战争比持续介入更符合他的长期立场，就 MAGA。 因为 MAGA 战对于川普来说 MAGA 是主体，所以无论是战争还是谈判，这件事情的改变，改变什么？改变了美国的中东战略。以前呢，美国的中东策略呢，主要是依赖美国和以色列的战略协调，基本上以色列会配合美国，美国也很照顾以色列啊。那现在美国开始强调我自身的利益，美国优先啊，我先讲我的事儿啊，盟友的利益就不再自动等同于美国的利益。所以这件事情一发生之后，对内塔尼亚胡而言，这可能面对更大的挑战，不是他面对的伊朗这些对手，而是美国。为啥？如果美国和伊朗未来60天真的谈判取得进展，内塔尼亚胡就很麻烦。你要么呢接受一项他完全不符合美国以色列这个利益的协议，你要么接受，但是不符合你的利益，要么你就继续破坏谈判，啊，但是你要破坏谈判，你中间不断的搞事，你可能跟美国的关系就会进一步的恶化，特别是你跟川普的关系就会进一步的恶化。所以呢，美伊停火它不仅改变了中东局势，它也重新的定义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也就是说，美国和以色列过去几十年形成的特殊关系虽然继续存在，但是双方的战略目标它原来是一致的，现在没那么一致了，这它的一致性在下降。随着川普政府重新强调他的外交要有交易性，要有成本收益，那他和盟友之间的关系也是从价值同盟逐渐的转向利益交换。所以对于以色列而言，一个不再无条件支持自身战略的美国可能比伊朗更难对付。这是一个就是川普跟内塔尼亚胡这次真的就翻脸了。我们再讲第二个主题，讲讲中国足球吧。中国足球，看一下。世界杯反思啊，世界杯正在打，我们应个景啊，讲讲中国足球。2023年这个6月15号是习近平的70大寿，当天北京工人体育场上演了一场足球赛啊，比赛双方一个是阿根廷国家队，一个是澳大利亚国家队啊。那么这场比赛的重点是世界球星梅西啊。那后来就一大堆的一地鸡毛啊，后来搞得一地鸡毛，但是后来大家才知道这场比赛是主办方送给习近平的贺寿礼。为什么？因为习近平是超级足球迷啊。那华尔街日报今天有篇报道，他说拥有14亿人口，长期投入巨资发展足球的中国再次无缘世界杯足球赛啊。文章指出，即便是世界杯扩军到了48支球队，亚洲获得了9个参赛名额，中国队依旧不能出现啊。习近平提出的世界杯出现，举办世界杯啊，举办世界杯比赛啊，足球赛，夺得世界杯，3个足球梦到现在一个都没有实现。那么对于中国球迷来说，失望早就已经习惯了啊。那么今年世界杯开赛之前，中国球迷甚至一度担心没办法看到这个世界杯的转播赛啊，世界杯比赛的转播。国际足联最初给中国的开价是3亿美元，后来最终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000万美元达成协议啊，这个1/5啊。那么转播问题解决了，但是中国足球队只能做旁观者。所以有网友自嘲， 说花了几千万美元看别人踢世界杯，我们自己的球员在休假啊。那么《华尔街日报》指出，过去三十多年，中国足球并非没有投入啊，职业联赛改革、规划球员、青训计划、校园足球啊，甚至是反腐整顿啊，足协多轮的换届，啥都尝试过了。但是巨额的投入始终没有转化为国家队的成绩啊。他说和男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女足。中国女足被称为铿锵玫瑰啊，八次打进了世界杯啊，并且在99年的世界杯闯入决赛，只是点球大战输给了美国队啊。所以中国女足的成功说明中国不是没有足球人才，而是中国男足长期存在结构性的问题啊。然后他又举个另外一个例子，亚洲其他国家的发展路径提供了另外一个答案，日本韩国不仅连续进入世界杯，而且已经建立起来非常成熟的足球体系。日本国家队大量的球员是在英超、西甲、德甲等欧洲顶级联赛里面打比赛啊。那么韩国同样也培养出很多世界级的球星，所以日本足球崛起并不是依靠行政推动，而是靠长期的建设的结果。93年日本职业联赛成立，日本持续投入青少年培养，建立校园俱乐部和职业联赛衔接的体系，并且主动把优秀的球员输送到欧洲锻炼。那么市场竞争决定了联赛的发展，而不是行政命令决定资源配置。相比之下，中国足球长期存在行政主导的色彩，从冲出亚洲到足球振兴，政策目标不断的提出，但是职业联赛缺乏稳定的规则，俱乐部频繁的更名解散，大量的资本短期进入又快速的退出，青训体系也缺乏持续的投入，规划球员的政策投入巨大，但是最终效果有限。华尔街日报指出，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制造业、中国的基础设施、中国的科技产业都通过国家的力量快速的崛起。但是足球就有它自身的规律，足球不是工业生产，也不是行政工程，它依赖基层参与，依赖长期培养和充分的竞争。这意味着中国距离足球强国并不是没有希望啊，但是整个生态系统，但是真正需要改变的不是国家队，而是整个足球生态啊。日本和韩国都证明，足球强国不是规划出来的，是踢出来的啊。事实上，中国足球长期存在一个基本矛盾，就是足球热情在民间，资源和权力在政府啊。那么基层足球、校园足球、职业足球之间缺乏稳定的上升通道，很多有天赋的孩子无法进入职业体系，而职业联赛又长期受行政干预和资本波动的影响啊。权力不受约束的权力只能带来腐败，而短期的资本只能带来急功近利，这两个因素结合就是腐败和败绩。2013年习近平上台，他钟爱的足球就被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国务院在2014年出台了一个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啊，习近平当时就提出中国足球的三大梦想：中国队打进世界杯，举办世界杯比赛，赢得世界杯。那么之后习近平当政的十多年，校园足球、足球联赛、规划球员、青训系统全面铺开，中国各级政府和社会资本投入了数以千亿的资金，中国足球也迎来了史上投入规模最大、行政推动力最强的发展周期。但是十多年过去，中国足球不仅没有实现世界杯的梦想，反而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体育腐败啊，巨额的投入、巨额的资金没有转化为 竞技的水平，反而催生出围绕着足球选拔、联赛经营、裁判执法、干部任命一整条利益链条，腐败的利益链条啊。中国足协主席程序员受贿8000万，判无期徒刑。中国足球队主教练李铁，他这个案子更有代表性，法院认定李铁利用他国家队主教练选人权、俱乐部用人权、比赛安排牟利啊，案值超过1亿，贪污超过1亿。那么庭审披露，有球员为了进入国家队行贿，有俱乐部为了保级、为了获得利益进行利益输送啊。这是李铁。国家体育总局的副局长杜兆才、中国足协党委书记于洪辰、副主席李玉记啊，这些高官相继被抓判刑啊。中国的足球系统从行政主管部门到行业协会长期存在权力寻租，裁判同样问题严重，从早期的假 A 黑哨到近年来多名裁判被调查，中国足球长期无法建立一个真正独立公正的竞赛体系。为什么？因为腐败。更严重的是，这种腐败它不仅仅发生在职业联赛，而且向青训、向人才培养体系渗透，青少年队的选拔、梯队建设和职业晋升过程出现花钱进队、关系入选的结果。那现象啊，结果就是有天赋的球员没有机会，资源和机会涌向那些有关系、有资本的人啊。与此同时呢，中国足球进入大规模烧钱时代，恒大、苏宁啊，这些企业集团投入几百亿引进外援和教练，但是资本退潮之后，大量的俱乐部倒闭解散。苏宁拿了冠军立刻退出联赛啊。所以呢，就这件事情就实际上形成一个短期的政绩和资本泡沫。你相比之下，日本和韩国的足球发展路径就更加市场化。日本从93年职业联赛开始，他坚持社区足球跟青训建设，几十年坚持向欧洲输送球员。韩国也是一样，建立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现在日本国家队有大量的球员效力于欧洲的五大联赛。中国现在还在阿三流的水平。习近平曾经开过一个玩笑，他说能不能让机器人加入足球队啊。这句玩笑话恰恰反映出中国足球长期积累的这种挫败感。那最近有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叫春超爆火。春超爆火的现象实际上给中国足球指明了方向。什么方向？政府放手啊。最近中国政府开始把手伸到春超里面，春超现在开始完蛋，正在完蛋当中。但是我们还是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啊。贵州榕江春超吸引了几万名观众现场看比赛啊，网络流量数十亿啊。那么各地民间的足球赛不断的涌现，这些球员来自工人、农民啊、小商贩等等各种各样的人，普通居民啊，没有高薪的球员，也没有这个也没有大量的商业赞助，但是他有真实的参与感和社区认同。所以春超的火爆证明什么？证明中国的基层、中国社会基层有对足球有足够的热情，有足够的观众，有足够的热情，有足够的观众啊！而且中国社会有庞大的足球基础。所以你想一下，有人愿意踢，有人踢得好，有人愿意看，有人有极大的热情，而且他不是一点啊，是非常庞大的群体。这件事情能干好吗？当然能干好。但为什么干不好呢？ 制约中国足球发展的就是中国政府。中国政府代表的权力扼杀了中国足球的创造力，扼杀了中国足球的发展潜力。只要中国政府放手，中国足球不可限量。但问题来了，如果中国足球的成功和中共无关，习近平会允许吗？这是个本质的问题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今天时间控制正好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谢美丽国采菊，谢谢啊。观点，啥和平协议在中东或者是波斯湾最终都是幻想奢侈品，以色列不把真主党打残，哪肯罢休？当年阿拉法特被以军坦克轰到，剩下桌子和电话。PLO 啊，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啊，最后是一艘船拉走，逃跑啊。观点麻将坐在一起聊天很杀时间，而且手又有事情做，结尾的时候看你赢还是输心情也不同。 OK， 提问，对于月末要出结果的出生公民权案子，王老师你结合自己的资料和经验有什么看法？我觉得若真的追溯，那太藐视司法了，没有法律定性的时间段发生的事实怎么可能被后来的法律推翻呢？猜不到，不知道，不知道里面会发生啥，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啊。观点，中国有足球，我还以为台湾一样，从不注重足球，主要也是踢不赢。中国人喜欢足球，中国人喜欢足球。我以前上大学我也踢足球，爱足球，中国人非常爱足球。中国足球被共产党搞成这个样子，真的是丧尽天良。说明什么？说明中共一事无成。我就讲，中共办正事，千疮百孔，一塌糊涂；干坏事，滴水不漏。真的就是这样啊。观点，先把中国足协解散。中国足协，中国的体育要发展，就一件事情，把体育总局解散，把所有的协会全部解散，让中国老百姓自己去干就行了， OK 了啊，就 OK 了啊。观点，系统性腐败是个很要命的负面因素。那不是负面因素，那哪叫负面因素，那就是个毒瘤。有天赋的球员没有得到合理回报就不会入行，入行他们爱踢，你给他很少钱他愿意踢。现在不是愿不愿意踢的问题，是不让你踢，理解吗？啊，他愿意踢，家长怎么会让孩子进入一个这么个火坑？观点，30万进某甲某级队有几家可以 ？OK， 观点，日本是真的强 ，G7 成员一堆四方的列强，一个面积如此小的亚洲国家，愣是挤进去成为成员。中国人很喜欢把面积啊，国家大小作为一个心理上的优越感的一个方面。哎，中国地方大，有一寸地是你的吗？全是共产党的好吗？一寸地都不是你的好不好？国家大关键有毛关系？国家大意味着什么？国家强大意味着啥？就没有人可以帮到你了，如果你被人欺负的话。千万不要这样想，千万不要这样想这个事儿，啊！日本强大，日本，你去过日本你就知道，所谓日本小这件事情，这脑子有问题啊！你去看见你就知道啊，我就不说了啊。这还是带着这个中国沙文主义的心态去看世界，不要这么看。啊，中国人穷成啥样，还不要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啊，这个小那个小，哎，这 这种心态最要不得，那叫什么？那叫夜郎自大，知道吗？观点从足球可以证明，中国所有权力有关的事情，失败一定不能由我，但赢必须要由我，要不然我就给你搞坏掉。是的，我就还是最后那句话问的就是，如果中国足球成功了，跟中共没关系，习近平会允许吗？我告诉你，答案就是不会允许。那答案是啥？你说呢？啊，观点，当房间里发现一只蟑螂，那么房间里就充满了蟑螂。中国任何一个行业都是国足水平，不是国足格外差，只是比分藏不住。是的，所以我就经常讲，解放军吹嘘那些武器装备，你看一下，打两仗就马上就穿帮，吹牛逼。怎么吹牛逼？武器装备最容易吹牛逼，因为你无法验证。观点，要是放权，共产党最要的就是权，要放权就是要他的命，怎么可能？这是对的啊，这是对的啊。观点，老家的孩子在小区穿拖鞋踢球，每天都能看到，这个印象深刻。那是啊，那我们以前在学校的时候踢球，广州下午三四点钟，你说多晒，永远那个球场永远是满着的，永远是满着的。中国的孩子踢足球的热情根本挡不住，中国足球现在变成这个样子，真的是造孽，就是造孽。有观众，有人愿意踢，有人愿意看，怎么会失败？你说疯了吧？观点，中国没有人人平等，只有三六九等等等。OK。观点，中共只有党权没有人权。是的，是的啊。还有吗？还要吗？那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还有吗？ OK。